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往往是脑科学家，在他们眼中，爱情是化学反应，思念是电信号刺激。但是如果有一天一位脑科学家忽然告诉你，我能与死者对话，你会怎么想？这就是塔拉·斯沃特博士的故事，他亲身验证了一场人鬼情未了，同时这也是一个人类最理智大脑如何被跨维度信号所征服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起点呢，我们从2016年说起。在2016年之前，塔拉博士的生活就像一张逻辑图。作为印度裔二代，他18岁考入医学院，先后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学士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神经学博士。毕业后呢，他在多国从医研究，是学术和事业上的女强人，但在爱情方面他是一个失败者。2008年35岁的他离婚了，他本以为会就此孤老终身，但就在2016年，一个叫罗宾的男人闯进了他的生活。罗宾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金融分析师。相识没多久呢，罗宾就对塔拉说，我爱你，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很老套，但对于塔拉来说这就更无趣了，这不过是激素分泌过剩而已。于是塔拉说，我不信，人类的爱是有条件的生物契约，是进化的迷幻剂，所谓的无条件在进化逻辑中就不存在，那是心理补偿和逻辑错位。罗宾听后只是笑着回答，塔拉，你可以现在不信，但我会用我的余生向你证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罗宾似乎真的做到了，他照顾塔拉所有的情绪，塔拉也开始接受罗宾的爱，但命运却总在你最幸福的时候将一切收回。2021年，罗宾被查出了急性白血病，医生说只剩下两周了。虽然塔拉四处求医问药，但罗宾也仅仅坚持了三周半，他在结婚纪念日前两天去世。但忽然间送走他以后，塔拉就好像感觉什么东西来了一样。罗宾走后，塔拉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十月的伦敦再冷也有十几度啊。可塔拉在空荡荡的卧室里醒来，却觉得像赤身裸体躺在冰块上一样。作为神经科医生，他第一反应是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于是他把空调调到了30度，房间变成了桑拿房，但他却还穿着羊绒衫冷到发抖。有一天朋友来家中探望他，刚推门就惊呼，塔拉，你还好吗？这里起码有35度。朋友几分钟就热得受不了，可再看塔拉呢，却依旧嘴唇发青，身体蜷缩成一个球。这种寒冷持续了整整两周。两周后，当罗宾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时，塔拉看着火焰升起，回到车上，他忽然感觉那种寒冷消失了。科学家的直觉让他产生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想，他调查了罗宾这两周内的遗体状况，结果证实因为行政程序，罗宾的遗体一直存放在医院地下的冷柜当中。也就是说，这14天塔拉感觉到的寒冷是罗宾遗体上的真实冰冻吗？这是巧合吗？如果只是心理作用，为什么它会伴随着遗体的火化而精准的止步呢？塔拉似乎第一次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怀疑，难道大脑真的不仅是处理器，还是一个能接收跨维度信息的接收器？时间来到2021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罗宾的遗体已经火化，塔拉试图通过规律的作息来修复受损的大脑神经。凌晨4点，在人体体温最低、意识最深沉的时刻，沉睡的塔拉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力，那不是梦，而是真真实实的重击，像是某个男人的手掌拍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塔拉惊醒，理智让他没有尖叫，而是迅速的在黑暗中寻找那个力量的来源。然后他看到了他这辈子最难以置信的一幕，在他的床边站着一个人影。塔拉描述说，那是一种半透明的浓稠感，不像电影里的那种烟雾状幽灵，而是糖浆一样高密度的液体。那团东西呢，正拼命地挤压空间的维度，就像试图把自己从另一个世界蹦进我们这个现实空间一样。塔拉屏住呼吸，看向那个轮廓，发现那个头发弯曲的方式，下颚熟悉的弧线，他确定这就是罗宾。但作为精神科医生，他同时也在告诉自己， 这可能是因为过度悲伤而触发的精神病，需要立刻进行自我评估。可是那个声音忽然停止了挣扎，就那样安静地在床边站了片刻，仿佛在完成某种信号对接。接着那团影子开始从上到下的迅速溶解，塔拉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罗宾的脸、肩膀、躯干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双脚。当整个房间重回实际，塔拉依旧坐在那里。如果是普通人，这要么被吓得魂飞魄散，要么就开始回想人鬼情未了到底是哪一年的片子来着。但塔拉的理智却让他思索，刚刚那个重击的物理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幽灵可以是神经系统的幻觉，但真实的物理重击绝不能用幻觉来轻易的解释啊！可是塔拉越思索就越迷惑，接着他做了一件他从前绝对会嗤之以鼻的事情，找灵媒。起初塔拉通过介绍找到了几位据说能量超强的灵媒，他既希望这些灵媒能说出罗宾的细节，告诉他罗宾还活着，又在潜意识里他用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眼光审视着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话术。结果毫无意外，他们的表现全都让塔拉失望。但塔拉却在漫不经心听着灵媒说话时呢，忽然产生了一个做实验的想法。曾经脑科学界从100多年前就有一个争论，大脑究竟是一台计算机还是收音机。前面我们聊过上帝头盔和二分心智这个问题，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一切都是幻觉，都是大脑自己产生的内在化学反应，然后被人为强行的赋予巧合性，但大脑的幻觉也来自外部信息的输入，这种观点呢至今并未被彻底证伪。所以塔拉说，如果自己的体验真的是一种外部信号，那么作为科学家我该如何证明这一点。或许现代的主流理论真的漏掉了某些超感官的能力。比如罗宾去世几个月后呢，塔拉忽然意识到，无论是在繁忙的街道还是在寂静的庄园，自己身边总会出现成群结队的知更鸟。这很不正常，知更鸟会迁徙啊，当时是秋冬季节，它们理应飞往暖和的南方，绝不会每次几十只的一起出现在自己面前。而这些知更鸟呢，会不会是一种信号？因为罗宾名字的英文就是知更鸟的意思啊。可是知更鸟在秋冬大量出现，虽然罕见，但也能用概率与巧合来解释。作为严谨的科学家，塔拉觉得这还不够，于是他暗中开启了一场疯狂的实验，他要向那个世界索要一个绝对无法被概率与巧合所解释的信号。这时春去秋来，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2022年的8月。当塔拉开始索要那个绝对信号以后不久了，他忽然又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剧痛席卷全身，而且是越来越痛，变本加厉，持续了小2个月。作为医生，塔拉的第一反应是我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于是他去做了全套的医学检查，但所有的化验单都显示他非常的健康。直到有一天，他躺在床上无意地翻看手机日历，他盯着那个日期，10月4日。塔拉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了剧痛的真相，难道这又是罗宾传来的信号？因为前一年的10月4日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那是罗宾的确诊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塔拉开始了一场注定失败的临终陪护。塔拉意识到，他的筋膜、他的神经末梢、他的骨髓深处，原来都在精准地复刻罗宾一年前那最后17天里所感受到的痛苦。这场痛苦一直持续到了10月26日，罗宾去世1周年的正日子才戛然而止。可是塔拉又理性地认为，这种现象也可以用创伤躯体化来解释。自己以前在病历上时常见到这种现象，那就是大脑会为了保护你而屏蔽某段痛苦的记忆，但你的身体呢，却是有刻度的，会周期性的把这种痛苦复原。所以自己经历的究竟是身体的刻度，还是罗宾传回的信息，塔拉依旧不确定，他依旧体验着这种死因幽谷的感觉。于是他又向罗宾要一个更明确的信号。罗宾去世1周年忌日的前夕，塔拉在伦敦有3场很重要的会议， 为了散心呢，他漫无目的的在伦敦街头步行。原本一切都很平静，直到他走到了那个最熟悉的地方——伦敦大学医学院。这是罗宾生前从确诊到死亡的伤心地。塔拉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能坦然面对，但当他发现自己站在这栋伤心的建筑面前时呢，所有的思绪还是如决堤一般。他强忍着泪水逃走了，逃向伦敦最嘈杂最繁华的地方——尤斯顿车站。在混乱的人流中，塔拉依旧心神不宁，眼泪打转。于是他略带崩溃地在内心中发问：罗宾，如果你真的还在，就给我一个绝对唯一的信号，证明给我看你就在这儿。接着正当他经过车站出口，低头躲避人流的一瞬间，他看到了一根橡皮筋缠绕出数字八的形状，就那样躺在地上。他一瞬间又涌上了眼泪，因为从他的角度看，这不是数字八，而是无穷大。这是罗宾生前两人的秘密，所有的信件、贺卡，甚至是定情信物上都刻着这个无穷大的符号。眼泪止不住的流淌，在那个嘈杂的出口，塔拉忽然感到的不再是惊恐，而是一种被温柔注视的感觉。可是这种大街上见到八字形皮筋的概率还是太大了，完全可以用巧合来解释啊。理智的塔拉还在追问罗宾，如果你在，如果你想要完成你生前许下的那个诺言，你要用一生向我证明，那你就给我变出一只代表重生的凤凰。在脑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受限搜索。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最近刚刚看上一款白色的轿车，结果第二天一上街，满大街全是这款白色的轿车啊。是这款车一夜之间销量暴涨了吗？当然不是。塔拉说，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后台运行了一个名为白色轿车的搜索指令。原理是，我们的大脑每秒钟会接收到1100万比特的信息，但我们的意识能处理的上限呢，只有50比特。当你一直想着某个目标时，大脑会把 99.9% 的信息当成垃圾邮件全部拦截，只有那些被你标记过的信息才能穿过大脑的过滤器进入你的意识。所以塔拉即使经历了这种奇异，他也怀疑是自己因为深爱罗宾，所以才看到了知更鸟，才看到了无穷大。于是塔拉想出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凤凰实验。果然之后的一年呢，塔拉都没有再被这些信号所骚扰，他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就在两周年纪念日快到来的时候呢，当时塔拉正坐在飞机里出差，百无聊赖，忽然间他又开始思念罗宾。于是他就在心里默念：罗宾，如果你真的还能听到我的声音，请给我一个信号，但这一次别给我看什么知更鸟，那太常见了，我要凤凰，你还记得吗？下期后，塔拉的这次工作是受邀前往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保留地，进行一部有关人类古老智慧与现代神经科学结合的纪录片。但正式开拍前呢，他还要在俄克拉荷马城停留一周，和摄制组协商拍摄内容。然后在俄克拉荷马城的这一周，塔拉住进了一家酒店，每天早上步行前往工作地。可就在第一天早上，当他走出酒店经过那个转角时，他猛地停住了脚步，一家餐厅赫然矗立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而餐厅的招牌上又赫然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并写道凤凰花园。这还没完，在拍摄结束后，按原计划塔拉要在纪念日前两天飞往洛杉矶，为了确保行程不被耽搁了，他的团队坚持就要订直飞机票。可是保留地的机场很小，再加上天气和调度原因，所有的直飞航线不是取消就是爆满，没办法，搞得最后他不得不在罗宾去世两周年的当天登机。而他所登上的这唯一一趟能在纪念日把他送到洛杉矶的航班呢，却还有一个中转站。塔拉不耐烦地查看这个中转站，结果这个中转站竟然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利克斯，也就是凤凰城。从那一刻起，塔拉博士终于认输了，他开始相信自己这几年一直研究的大脑其实并不是一个意识的产生器，也是一台接收器。可究竟那根接收信号的天线又在哪里呢？这是一段20年前的街头采访，当主持人问这些心理医生曾经治好过多少病人时，大多数人都面露尴尬的回答：零个。
I have cured none of my patients.
而塔拉在经历了罗宾的死以后，也对着镜头说出了同样的话。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跟心理医生谈话，你永远治不好这种深层的创伤。因为塔拉又锁定了一种隐秘的感受器，筋膜。曾经科学家们一直以为血清素只在大脑突触之间传递，这是大脑用来调节情绪、调节焦虑和让你感到幸福安全的重要信使。但是最新的解剖研究发现，人体的筋膜系统当中竟然也布满了血清素的受体，这意味着你的筋膜不仅仅是连接身体组织的胶水，它还是一张遍布全身的化学雷达网。当罗宾在病床上挣扎时，虽然塔拉的大脑在强迫他冷静，但高浓度的血清素却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依旧像洪水一样冲刷着他的全身。结果筋膜收到了这些高浓度的负面信号后，就产生了一种物理性的收缩和粘连。塔拉认为这种收缩和粘连呢，就是自己感到剧痛和寒冷的原因。塔拉猜测，剧痛和寒冷并不是罗宾想要传递的信息内容，而是罗宾的信号在试图进入塔拉这台被粘连的身体接收器时所发生的物理摩擦。这种物理摩擦的背后不仅带来了心理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而且还让你的身体被封闭，无法接收更多的高维有益信息。所以塔拉认为找心理医生谈话只能修补大脑这台显示器，真正治疗身心障碍的根源还是要从筋膜上打开那层死结。但如何做呢？塔拉博士在研究过后给出的方法十分离奇啊。中医书上说，华佗年轻的时候在山中采药，曾目睹一只重伤的野熊，这只熊趴在地上很久了，但突然站起来开始疯狂地抖动身体，随后熊竟然吐出了几口淤血，晃晃悠悠地就走回了森林。华佗由此大受震撼了，动物在遭遇极端恐惧和重病时没有医生，他们唯一的自救本能就是发抖。后来华佗把这个原理融入了他发明的五禽戏，其中的熊戏就是通过沉重的踏步和躯干的晃动，让内脏和全身的筋膜产生共振。比如还有这套国民级的神功八段锦中，更是把这个理论推向了高潮，叫做背后七颠百病消。而好巧不巧呢，塔拉给出的这第一个方法也是抖动。他说，如果你觉得生活停滞，感官麻木，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思考，而是抖动，这能从物理层面上清理你的筋膜感受器。接着除了八段锦和五禽戏，大名鼎鼎的少林易筋经也以这个原理为核心了。所谓筋长一寸，延寿十年，尼师李海下曾经把易筋经拆解为文式和武式两个维度。武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震动，除了震动筋膜，尼师还提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心脏作为马达，但人体的下水道系统、淋巴系统呢，却是没有马达的，它负责运回全身的垃圾和毒素，但它到底运不运行呢，全靠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挤压。如果你久坐不动，或者长期处于高压下导致呼吸变浅，你的淋巴系统就是一滩死水，垃圾根本运不走。可是当你开始高频抖动，全身的肌肉在物理层面上开始被迫强行运转时，那套静止的下水道系统就会重新开始奔流。塔拉认为身体的慢性炎症也是这套筋膜感受器严重瘀滞的一个表征。而如何清理这种炎症呢？西医目前束手无策，认为这是现代人的高压工作、糟糕饮食、长期熬夜、环境毒素等等外在因素引起的，这让你的身体觉得你常年处在危险当中，于是免疫系统不断地向血液里释放化学武器、炎症因子和自由基，这些小东西像微小的火星随着血液流遍全身，甚至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让大脑抑郁、焦虑以及丧失各种高维感知这些能力。塔拉认为，既然这种炎症是现代生活所引起的，那是否能尝试一种极端的反现代生活呢？ 于是塔拉了解并参加了一种可以彻底清空杂讯、为期七天的黑暗进修。非常简单，就是整整七天，塔拉都要待在一个拥有双层墙壁、绝对黑暗的房间当中，无论生活、吃饭还是睡觉，都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进行。塔拉博士精准地记录了这七天里他身体的调频过程。前两天由于褪黑素激增，他的身体立刻进入了深度的修复状态，他几乎一直在昏睡。到了第三天，他开始在虚无中看见光，起初是微弱的脉冲，然后是像流星一样的闪烁。到了第四、第五天，他开始在黑暗中看见清晰的幻影。到了进修的末期，第六、第七天，他甚至看到了一些类似神明或者是发光生命体的影像。听到这你可能觉得很扯，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再次把视线拉回1400年前，你就会发现这些方法和理论早就被中国那位最伟大、印度原始佛教最后的继承人玄奘法师全部论证过呀。玄奘法师九死一生带回了657部梵文经卷，他在那个万邦来朝的时代，在长安大慈恩寺里将这些经卷翻译，并写出了自己开宗立派的四字核心：万法唯识。这就是唯识中的来历。真的，塔拉所说的这些接收器的清理和打通，甚至是与死者对话的神通，几乎和玄奘唯识论讲的一模一样啊。前五识眼耳鼻舌身，第六识是那位总经理，叫做意识。而意识之上第七识莫那识是那位比总经理更高的董事长，是那堵防火墙。但最核心的第八识阿赖耶则是宇宙的总数据库。等等等等，关于玄奘法师究竟是如何推导出这套理论，以及协助他推导理论的两位天才徒弟之间又有哪些爱恨情仇，这背后的故事精彩极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教科书上说人有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塔拉博士却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让所有观众都难以置信的话：五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
Several pieces of research about how many senses humans have, and we actually have 34 as we currently understand it.
比如1990年牛津大学的拉塞尔福斯特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培育出一群视网膜上完全没有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的小鼠，也就是说这些小鼠是绝对的失明，无法感受光线的强弱，也无法感受光线的波长，也就是颜色。按当时的医学定论呢，如果缺失了这两个细胞，光对这些小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他们会因此失去对昼夜的感知。但实验结果却是呢，给光，这些小鼠知道白天到了，关灯，他们也很快进入睡眠模式。这完全不科学啊。福斯特教授在研究长达20年后，终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细胞，它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视网膜上，叫做黑视蛋白细胞，它负责感知光的频率。这就是一个存在但长期被忽略的频率接收天线。再比如美国加州有一个叫做本安德伍德的孩子，在2岁的时候呢，他就被查出了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为了保命，3岁时他就被迫摘除了双眼，从此他的眼眶里只有2只假眼，连黑视蛋白细胞都没有了。可在社区里呢，邻居们却经常看到一个黑人少年不需要任何人的搀扶就能精准地避开停在路边的汽车，能精准地在楼梯上奔跑，而这个黑人少年就是没有双眼的本。还有更让人逻辑崩溃的，那就是本甚至能骑自行车，能滑旱冰，还能在球场上和正常的孩子一起打球。科学家们像疯了一样的研究本，最后发现他的秘密武器原来是清脆的咔嗒声。这声音频率很高，由本通过舌尖弹拨上颚来发出。当这些声音撞击到物体回弹时呢，本的那双耳朵听到的就不再只是声音，而是三维空间的视觉。扫描本的大佬发现他听取三维空间时竟然也是他的视觉中枢正在工作。后来科学家也证实了，所谓的视觉中枢并不是只为眼睛服务， 只要有信号输入，无论是光波、声波，还是某种尚未被定义的能量波，甚至是大脑内部产生的异常电信号，它都能把这些信号转换成视觉图像。所以塔拉曾经看到的那个半透明罗宾，可能根本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他的某个连接视觉中心的未知感受器接收到了某些人类尚未察觉的信号啊。塔拉提到的这34种感官，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第一，血氧二氧化碳感受器在大脑的盐髓，只要你试图憋气，它就会报警。曾经科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无惧之旅，他的大脑杏仁核完全钙化，他因此感觉不到任何恐惧。科学家让他抓毒蛇、摸大蜘蛛，把他带到全美最恐怖的鬼屋，他的内心都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点无聊。随后脑科学家们发出悬赏，谁要能让他感到恐惧就能直升郑教授，数十年来无人能行啊。但直到2013年，一个研究生说，来，你把这个氧气面罩戴上，面罩里是高达 35% 的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结果吸入的一瞬间呢，这位几十年没有怕过任何东西的女人突然睁大眼睛，一把扯下面罩，疯狂喘气，并喊道，救命，我要死了。随后这个研究生果真直升郑教授，因为他证明了血氧二氧化碳感受器比负责恐惧的杏仁核权限还要高。所以是不是有人要开始往鬼屋里通二氧化碳了呀？第二，人体磁觉，候鸟海龟通过地球磁场来导航。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并不拥有这个能力，但在2019年，加州理工大学发现，人类的潜意识中其实一直都在听地球磁场的声音，只是这个信号被屏蔽在我们表层意识之外了。接着，人类学家也证实，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有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当中没有前后左右这类方位词，他们说话全是，你西南方向有一只虫子，你把那个杯子往北移一点，你往东挪两步。而且即使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陌生且漆黑的房间里，在原地转上20圈，他们依旧能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脱口而出，哪里是正北。最终研究发现，正是因为语言文化的强制要求，迫使这些原住民的大脑重新激活了那些被现代人表层意识所压制的磁觉感官。第三，温度觉。为什么英语中吃辣椒叫 hot， 吃薄荷叫 cool？ 仔细想一想，发现没有，全地球的人都感觉辣椒很烫，薄荷很凉，可是你吃下去的时候，它们都是常温的呀。破解这个谜团的科学家呢，直接斩获了202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原来温度觉是一种单独的感官，来源于细胞中的 TRP 离子通道。辣椒为了不让哺乳动物吃自己，只希望鸟类吃自己，好让鸟类把种子传播得更远。于是他就用辣椒素直接激活了哺乳动物 TRP 离子通道上的高温受体 TRPV1， 所以动物吃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到真的在嚼一块烧红的碳。同理，薄荷精准狙击了哺乳动物的寒冷受体 TRPM8。 结果谁知道人类是个受虐狂呢？但是科学家们后来又发现了制服受虐狂的热山效应。很简单，你找几根金属管并排摆放，一根通40度，一根通20度，如此冷热交替，你单独摸了都不会觉得很烫或者很冰，但你一起摸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恒温水龙头绝不会把冷热水管并排设计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重庆火锅店里绝不提供不喝水的真相。千万别让你朋友试试一起摸冷热水管，或者一口火锅汤一口不喝水，再或者就是左边嘴巴嚼绿箭，右边嘴巴嚼辣椒，这就会触发热山效应了。这是大脑无法理解的冷热离子通道同时被强行撞开的矛盾代码。于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大脑直接下令，既然看不懂那就是在被火烧，赶紧停手。据说这是一种来自大脑底层的滚烫，千万别让你朋友尝试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更神秘的联觉感官，就是你看到别人疼你自己也疼，你看到别人爽你比他还爽，以及各种关于皮肤的诡异感官，我们先前都聊过一些，这里就不再细说。总之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功能性盲人， 就像塔拉说的一样，大脑的功能其实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感知世界，而是为了过滤世界。试想一下，如果这34种感官全天候24小时的满格工作，你的意识会瞬间被宇宙信号所淹没。尤其是你朋友尝试过热山效应以后，一定会更有体会。所以进化强行给我们安装了一套防火墙，并且告诉我们，五感够你生存了，再多你就爆了。回到现实，如今塔拉已经不再需要找那些知更料了。他在采访中说，当一切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爱的那个人其实从未离开，他一直就刻在你的身体里，只是你以前把自己放得太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功能性的盲人，我们为了生存，为了不落后，为了无穷无尽的攀比和焦虑，强行闭上了那双能看见能量的眼睛。所以无条件的爱真的存在吧，我们一起去用心发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按摩和跟着我的音乐一起摇摆真的有助于缓解痛苦啊。